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1月19号到1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业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破除人的理的束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杰。生生世世，人的理就像血液一样融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又像藤蔓一样纠葛着你，缠绕着你，让你自然而然地觉得它就是使你判断一切的真理。而恰恰是这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让它能够不停地主宰着你，干扰着你，束缚着你。我们每天头脑中都会不自觉地发出许多念头，他是谁？我们很少去思考，其实很多都是生生世世留下来的强人的理，他是存活的，任由他去想，就如同给他滋养的能源，他就会越来越活跃。当我们每遇到一件事时，第一念如果是他藏你，那么你就会被他所左右，出现不正确的状态，或者病液反应持续不断，或者心性过关拖泥带水，而直到向内找，才能破除它，才能找到真正的法理去指导自己。虽然找到了，可是却走了一段弯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人神一念之差，而修炼的人第一念太关键了。如果每遇到事第一念是神念，可能这种干扰瞬间即逝。如果是常人的念头，那么就会没完没了的，因为你承认它，就等于接受它，保护了它，它就有了安身之处，而后它就会一直干扰着你，左右着你。所以真的该实实在在的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就像对待思想业力一样，要分辨它，排斥它，反对它，它就会越来越弱，常人的理占据的空间会越来越少，而表现出的状态就会正念越来越强。比如出现头疼、鼻塞等现象，想到伤风了、天冷、冻着了、穿少了，就是人的理，那么你就反复被它干扰着，发正念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常人的东西在制约着你。如果即刻想到邪恶妄想干扰我做三件事，我是主佛的弟子，坚决不承认，也不要这种迫害，然后找自己的不足，就是正念。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马上想到我是修炼的人，以真善忍去衡量，不让常理登场，就事论事，就会做好，不会人为的增加麻烦。再比如困了，多睡一会儿养养神，吃什么食物补什么，喝什么能去火等等，都是常人的理。我们修炼的人是要走向神的，就要破除人的理的束缚，重视它，正视它，修去它，在实修中认识到一点，做到一点，就是实修的过程，粗浅认识，与您共勉。
显悟人的善与佛的慈悲，作者吴晨。2000年初，大年初六，我就从家里再次不辞而别，与两个同修配合去全国各地弘法，与同修交流当前的修炼形式与正法之路，所到之处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及惨烈的迫害事件。每当听到同修受迫害的经历时，我们三个人感受各不相同。我听了就想哭，觉得同修承受这么多苦难太悲壮了。 A 同修听了想笑，他为同修能从人中走出来成就神而高兴。 B 同修听了很平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他从425开始就走出来正实法了，亲眼看到听到太多的悲壮故事，能很平静地面对这一切了。现在我明白了，三个人的感受体现了修炼中的三种境界。慈悲是没有人心的，会为众生的洗净回归而欣慰。当时我刚从人中走出来，离开家人四处弘法，情海很重，听到被迫害的妻离子散的事情就悲愤，开始对他们二人的态度有点不理解。随着修炼不断的提高，慢慢悟到了佛的慈悲与人中的善是有很大区别的。神看人间的理是反的，吃苦还也是好事，当然不能承认迫害。这两位同修不久就被绑架了，我与另一位同修继续走我们修炼的路。走到一个小城市时，那里同修对走出去正实法的做法分歧很大，有部分同修反对走出去，认为走出去就会受迫害，要抄家损失大法书籍，还不如在家偷偷练。我们交流时就有反对很强烈的同修拿出师父经文猛击一掌给我们念，说我们不在自己家里修，全国乱串骗吃骗喝，还叫家人承受那么多痛苦，一点也不善。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发正念，但我心态很平静地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们如果不是大法遭受迫害，我们也没必要离开亲人去反迫害，将来我们圆满时家人会受益，今天他们所付出的一切，所承受的痛苦，都会在将来得到最好的回报。我们四处走，风餐露宿，只是为了把被邪恶打散破坏掉的整体环境，在最短的时间里连成一片，重新开创出师父所要求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解体邪恶迫害，这就是正法。同修就询问我家人的情况，我简单的讲了一下，在表面看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不理解，我也照样丢下这一切了，这是对他们的残忍，但从此我走出决裂人的一步，放下生死走向神，也为他们的未来打下基础。反过来因为他们的阻挡不舍，我放不下亲情走不出来，在家只能做个人，那他们是不是障碍了一个佛？这个罪业何等之大，谁能还得起？那是为他们好还是在害他们？要想明白啊。说到这里，我看到同修有很大的触动，说是啊，如果走不出这一步就圆满不了，让亲情绊住的确是他们的罪。唉，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我接着说，陪着他们做人，再恩爱难舍也不过百年，到时一样痛苦分离，百年之后谁也不认识谁，只是个业力关系，而我们修成了，他们至少可以到我们世界里做众生，这才是永恒。你看看哪个是真正为他们好？同修叹息着说，我明白，可就是抬不起这万斤腿啊。我看到他们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被亲情障碍着，想起自己大年三十从拘留所里被接回家，师父一天一个梦点化我，赶着我走出去弘法，最后梦到家人拿着鞭子抽着我叫我走，整整六天我都在痛苦挣扎着，如坐针毡，觉得在家多待一天都是犯罪，出去又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必须去做我该做的事。最后终于明白，家人虽然表面上怕我出去受到伤害带来麻烦，看着我一点钱都不给我，但是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很迫切的希望我走出人，修得正果，也给他们一个未来。那个难舍的亲情，怕伤害家人的心，所谓的善不能建立在符合常人执着的基础上，这只是人中表面上的善，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真正的慈悲是看破假象，成就未来。佛家是讲因果的，今天叫他们承受这点痛苦，能在将来得到一个永恒的位置。反过来看，他们因我正实法所承受的压力迫害，这是佛对他们的慈悲。因为就是亲人也不能空手摘桃子，付出了消掉业力，才能有资格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终于我看破幻象，决心走出去， 接着就有人悄悄给我钱，顺利出走了。元神离体时，跟着师父法身在宇宙中飞行。我远远跟着看着前面师父高大背影在步履艰难的行走，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沉重，心里很难过，就想跟得近一些。虽然师父走得很慢，可我怎么使劲飞都不能再接近点。我感受到师父带着我们正法的艰难，决心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弟子，助师正法。如今这些事情过去11年了，可至今还有同修抬不起那万斤腿从人中走出来正实法，被亲情缠绕着，思想停留在425阶段原地踏步。有些在病业关中失去肉身，有的在边吃药边练功，三件事一件都没做好，师父都不想落下他们啊。我也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放下工作四处弘法了，写出此文共勉吧。
大法弟子心要正，万事不要有求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白。写出此文旨在交流，希望我们都走好自己的路，严格的要求自己。在经历这些惨痛教训后，王阿姨才真正的清醒过来，才明白大法是慈悲的，也是威严的。王阿姨是一位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风风雨雨中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定的实修着。不久前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王阿姨说出了一件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希望我写出来，叫大家都能以她的经历为戒，深刻的记住这些血的教训。那一年王阿姨唯一的儿子结婚了，娶的新娘是个漂亮的女孩，王阿姨那个高兴啊。按照农村的说法，都是要在结婚的第二年生个孩子。如今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人们传统观念还是很重的，认为传宗接代是必须的，可谓百事孝为先，无后乃大也。可是第二年过去了，自己家的儿媳妇还是没有生孩子。从那天以后，王阿姨就起了人心，多次催促自己的儿子要孩子，可是事情往往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来的。就这样一晃8年过去了，自己连个孙子女儿都没看见，这下可气坏了王阿姨的老伴。王阿姨的老伴是常人，就经常大声的无故找事骂儿子，认为儿子和儿媳都一样不争气，说要是再不生孩子，今后这个家就绝后了。结果一家人不再宁静，就在王阿姨的老伴打骂中过去了一天又一天，王阿姨的心性也因此掉下来了。按理说修炼的人是不应该随便管常人中的事情，可是王阿姨却没有保护好自己，使问题复杂化了。师尊说，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转法轮。是啊，常人中的事情我们修炼大法的是不可以随便动心的，更不能随便管的。人中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儿孙自有儿孙福，其实都是说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有神在做具体安排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只管做好三件事，其他的真的不能再管。而且我们的心性在不间断的修炼中也是该提高了。一天王阿姨突然感到身体的不适，胸部胀得很厉害，而且用手一摸有硬块，当然这个时候就需要王阿姨向内找了。可是由于她一直以来 在执着于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为什么不生孩子的问题，他的心性和境界在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掉下来了。于是家里的人一说去医院，自己就低着头跟着家人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给他做了很详细的检查，最后说是乳腺癌晚期，要立即做手术，切除掉两个乳房。最后手术还是做了。手术后，当王阿姨自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她仔细反思了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路，忽然明白了，我是修炼大法的，怎么可以躺在这里？再说了，儿子要不要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自己非但没有在此磨难中提高与升华自己，反而却落到了这份田地。王阿姨心里那个难过呀，大声地哭了起来。哭完后，她心里想，我一定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于是在手术的第三天，她断然拒绝后期的癌症医疗，自己办完手续就立刻出院了。回来以后，王阿姨重新严格地要求自己，把师尊的所有大法的书都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同时无条件地向内找，找到自己的许多过去隐藏很深的人心。她可是真真切切地在死亡的门口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来的。这时我们当地同修就主动地帮助他，大家在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王阿姨跟上正法进程。不久，什么乳腺癌的症状一扫而光。哦，这一切原来都是假象呀，一切都是在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放下生死，那才是合格的大法徒。王阿姨后来明白了以后，决定不再为儿子的事再起人心了。于是和老伴商量好后，叫儿子和自己分开生活。事情总是这样的戏剧性，在王阿姨真正放弃执着的第二年，也就是与她的儿子分开过日子的第二年，儿媳妇突然怀孕了，后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那个胖小子长得很精神，很是健康，这样一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但是王阿姨却怎么也乐不起来，因为她在看到这件事情前后变化后，心里对大法更有了一层深刻的体悟。今天和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王阿姨还是不住地说，修大法心要正，事随缘莫再求啦。是呀，明白是明白了，但是我们真切地看到王阿姨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修炼真的太严肃了，我们一定都要学好法，走正自己的路，不能再给自己和大法造成一点点的损失和遗憾。永远记住，大法是慈悲的，也是威严的。
人生难得，作者鹏飞天宇。昨日我偶然到附近的山上去看一看，在盘山的小道上，我看见一块石头，有点像人的头颅的形状。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晚上我写完文章，关上电脑，躺在那里，夜幕突然看到那个石头在落泪。的确看到这种景象，我就问他，你怎么哭呀？他看到我跟他说话，哭得更来劲了。等他渐渐地止住悲声，慢慢道出了事情原委。在古代周围灭亡的时候，在现在的陕西宝鸡附近，他当时是一个已经修炼了40多年的老人，当时已经80多岁了，眼看就要功成圆满了。不料此时正好有一只蜈蚣精祸害百姓，被众神惩罚，受了重伤，跑到他这里。本来他也想彻底销毁这个害人的东西， 但是在出手的时候，看到蒲公英受伤的样子有些可怜，于是就没有彻底把它销毁。就因为此事，这位老人所修行的成果前功尽弃，并被化成石头，尘封在这遥遥的岁月中。当时因为更高层次的众神想把此事留下来给今天的大法弟子，留下除恶务尽的例子，于是把它化成石头之后抛在了这里。在这2000多年的风雨中，我总是在为自己的过失而流泪。我在等待，等待能有一个能读懂我的人出现，那样我也会将功赎罪，我也好不在这石头里历尽风雨。说着他又哭了起来。我安慰他说，我知道当我今生历尽磨难之后，被师父安排到这里来，早晚会遇到你，早晚会读懂你的心愿，我会把你的经历写出来的，你就放心吧。安排你来到这里的那些神真是用心良苦呀。这个教训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修行的人一定要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对于邪恶，对于危害众生的邪恶，就是彻底的铲除，绝不姑息，否则贻害了众生，贻害了自己。这正是除恶不尽害自己，化作环石立风雨，今朝枯树了素见，告诫法徒念到底。说明此念为除尽邪恶之念。
生命冥冥中等待着大法救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一丝一念皆起着重大的作用。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任何生命，都要保有一颗善心，因为我们在一走一过间将与众生结缘，成为众生得救的希望。请将近日个人体悟提出来与同修交流，旨在提醒同修要随时保持正念，莫忘记所有的生命冥冥之中在等待着大法的救度。从2010年底开始，就觉得眼窝眼眶的部位很不舒服，刚开始不以为意，自以为是工作太累了，用眼过度练功就好了，没事。谁知2011年一开始，眼眶的部位痛得无法戴眼镜，才惊觉应该是有需要向内找的原因等着我去善解或圆融。我这次法的项目是以编辑工作为主，除了白天常人的工作外，晚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编辑工作及写文章上。因工作量大，用眼过度是常有的事，正式法中就是耗费再多的能量都能从学法中练功中得到归正，所以长久以来并不以为苦，反而从正学法中开启了无限的智慧，感觉自己的思想无止境的在扩大，犹如广大的草原无边无际。突然出现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对大法弟子而言很不寻常，尤其是白天常人工作上班时，很明显感觉眼眶痛，常常得把眼镜拿下来，而晚上正式法写文章时，痛感似乎减缓，但还是不舒服。我一直向内找，不知是哪里没做好，但是一经检视，自己似乎有很多地方不够圆融，有太多执着心要去，很多心性等待提升，这都是我需要努力的。但是眼眶痛的问题我还是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直到2011年1月中旬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了20几年前团体旅游时看到的一个杀蛇的画面， 至此才明白，原来这就是我眼眶痛的主因，它是要求善解来了。记得那时正当年轻，同事们一起参加团体旅游，到野外野餐烤肉，因烤肉景点属山区，又时值假日游客很多，临近不远处突然传来人声沸腾，当时我因好奇心驱使也凑过去看热闹，原来有人抓到了一条无毒的锦蛇，一群大男人把它吊起来准备杀蛇煮蛇汤，看着吊在树枝上准备被扒皮的大蛇，直觉得好残忍，但是我却无能为力。我与大蛇的这一面之缘在我记忆被烙印了，就因为我是主佛的弟子，宇宙大法的护法神，万物皆有灵，众生都在寻找能救助他们的神，哪怕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放弃一丝希望。只是那时我还很年轻，不懂事，更未得法，但我们毕竟是与师父签约下士出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师父在久远年代早就安排好大法弟子的一切，所以众生都知道谁能救得了他们。动物不可以修炼，做到一定天年是要遭天杀的，或许这条大蛇正好遭到天杀之年，在他生命的最终遇到了未来可能成为大法弟子的人，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若我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他就能得救。等了20几年，他终于等到了。师父不放弃一条生命，就算只有一面之缘的众生，师父也会安排来善解，并充实大法弟子未来的世界。深入思考，越想越后怕，如果说我们连一面之缘的众生都能在修炼的不同阶段被安排来善解得救，那在未修炼之前，生生世世所累结的冤怨，哪怕是小只蚂蚁，都不只是一面之缘呢。假设我们今天若没成为大法弟子，那么多生命的希望全毁了，我们如何偿还得起这些生命啊？我深深体悟，大法弟子身负的重任是拯救无量无际众生的命，师父给我们的威德，宇宙众生都看得见，唯有时时保持正念，就算与众生擦肩而过，他们也会得救。同学们，让我们再精进，做好师尊交代的三件事，不负师尊所望，不负众生所托，共同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情节，作者吴晨。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买了电脑，起初的目的也是想从网络上讲真相救人。那时我与当地同修联系不上，处于独修状态，又不知道怎么看大法弟子的网站，与简体脱轨，跟不上正法形式，所以人没救多少，倒被网络上负面的因素带动，与常人网恋，被带动的玩大型游戏，几乎毁在里面。至今那些败坏故事都没有彻底清理干净，后患无穷。刚开始写打字时，就加进了一个网友，一聊就觉得很亲切，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比我小点，是个单身，聊熟了就劝我跟他玩游戏。出于好奇心，我就跟着进去看看，在虚拟的世界里，一切都应有尽有，可以与他一起骑马去探雪，坐着大鸟在天空一起飞行。对于没谈过恋爱的我来说，既可以体会在现实中没有的浪漫气氛，又不会犯现实中的错误，以为只是在虚拟世界里稍微放纵一下也没什么，反正又不跟他见面。但是 次打开这个游戏，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一些败坏物质向我的空间场集中，在我头顶上聚集，形成一层很厚的壳，把我的智慧封住很多。心越来越迷，头越来越沉。晚上常梦见床底下很多骷髅在游走，还有红色的蚂蚁不知在哪里爬出来的，咬一口又痛又痒，而且我的头经常痛。早上睁开眼就看见天花板上有朵黑色的菊花，仔细一看，那个细长的花瓣都是一条黑色的虫子，快速地爬着，很恶心。我知道我的空间场阴性物质很多了，学法练功也静不下心来了，耽误修炼就不能再玩了，就几次决心退出。可是隔不了几天，他就跟我打电话劝我玩，而我那时还年轻，玩心很重，每次我都意志薄弱，过不了多久就又进去玩了。有一天突然头痛剧烈，感觉脑子里好像有千万条虫子在咬我，就正面清理，在剧痛中把这些泄力团聚集到两侧太阳穴，打出通道向下引导到两侧牙中，每个过程都伴随着剧痛，在牙中痛过一段时间后，就像抽丝一样把这些泄力抽出来，这个过程像剜肉一样痛，然后能轻松一会，暂时不痛了。过不几分钟就又开始痛，又有更大的泄力团聚集过来，如此反复不断，让我彻夜难眠。终于我悟到了，这些都是游戏里的败坏物质，很多变异物质都来自外星，已经把我身体给封住了很多层，把我身体包裹多了很多层壳。我一得法，元神就能离体，在外见识法时常跟着师父法身去一些地方，现在很少能出去了。我的身体越来越沉，有时就是四肢交出去了，头太沉也出不去了，再后来就见不到师父了。离法越来越远，离人越来越近了。于是我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了，就把电脑上的游戏删掉，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清理掉。就在清理掉的那一瞬间，我的头就释放出来了，不痛了，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虽然表面上在游戏中解脱出来了，不再玩了，但是这期间我与他已经有了很重的情，有情就有欲望，所以心也越来越重，有时能看到空间场里布满黑色毒蝎，思想借力越来越大，胡思乱想，慢慢的居然有结婚生子的想法了，开始幻想常人中的幸福生活。他几乎每天半夜都打电话过来，要求与我见面。当时我只犹豫一件事，就是他的职业，因为他是个警察，也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这些一开始就说清楚了的。在迫害期间，我出去见识法曾经身经百战，监狱、劳教所都九死一生闯过来了，与各地警察打过交道，遇到的恶警少，善良警察多很多，都在暗中保护我，偷偷把我放掉，所以我倒不讨厌警察，但是有个爱面子的心，认为嫁给警察很丢人，毕竟在职业上与我的信仰是对立的。虽然他不是610，也信佛，不反对我修炼，但是不能叫邪恶看笑话落到警察手里，所以就一直应付着不想见面。他自己安排了几次时间，也都因为突然有事凑过去了，每次都见不成。而我的头痛 并没有停止，每天早上起来都痛一阵，牙是隔段时间就痛得不能吃饭。我知道不能在迷你情中被干扰得这么厉害了，就打算跟他见一面，讲清真相，彻底了断这段情。就在商量好要见面时，他突然出了车祸，打120时接到了我的手机上。我听了很震惊，叫他马上挂掉，先叫救护车。谁知再拨号还是接到我手机上了。此时我彻底醒悟，这是师父在警告我，再这样下去我是很危险的。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怎么能把救人的使命忘了，与常人陷入情中。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都没做好，这样不但毁了我自己，也会毁了他。就决心彻底把这段情放下，断绝一切欲念，精进实修，赶上正法进程。师父看我步上来了，就打开一些空间，让我看到了与他的前世因缘。我看到自己是个西方女子，卷卷的黄头发，长得很漂亮，而他是一个酒鬼，因为倾慕我的美貌，就强行霸占了我。我无奈就跟了他，可他每天就知道喝酒，醉生梦死，从来不管我。我和他还生了个残疾的孩子，面对这个孩子，我心里充满愧疚。作为一个母亲，却不能给孩子健康，孩子的痛苦叫我心碎。那一次我过着贫穷凄惨孤独无助的生活，心里对他充满怨愤，尤其是对那个孩子的愧疚，让我几天都不能自拔。还好那个孩子已经转生到我表弟家做我的侄女，我可以弥补他一些关爱。没想到他已经害过我一世了，这次碰见我还会对他迷恋，再害我一次就彻底把我毁了，真是孽缘啊。旧势力就是利用他来毁掉我，叫我修不成的。感谢师尊时时点化警醒我，我们要是见了面，后果不堪设想。不知不觉我已在这段情中迷失了两年，正法中有几个两年可以虚度，错过多少有缘众生。师父慈悲安排我与同修在网上结缘，把正法中所需的一切都交给我。我开始在法中归正自己，弥补过失，做好三件事。与同修谈起这段情，别人都很奇怪，有师父带着还能看到点真相，居然还被带动迷得这么深，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是啊，也许正因为是明知故犯，所以造下的业力更大，想从这个错中彻底摆脱出来更难。那些变异固执把我包裹了多少层，自己都不敢想了。我曾经经历监狱、三个劳教所，邪恶会达到转化我的目的，把我送去过难所，都没有动摇我的意志。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和修炼这颗坚如磐石的心，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都毫发无伤的正面提前闯出来了。那时犹大及二井面对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找不到你的缺口，拿你没办法。一如红尘，却经不住常人的诱惑，走入情劫，差点毁掉自己。这都是因为我脱离整体，掉了队，暴露了缺口，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中着了色，又法理不清，认为在情的问题上，同修之间都是法缘，是很严肃的，要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有非分之想。到一起就是精进实修的，不能参进一点人心。 与常人有缘倒可以顺其自然，偶尔在思想上放纵一下也没什么。对色欲性的认识也只停留在行为上，认为只有两性接触才会放下色欲，对一些色情的东西分辨不清，没有好奇心，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这只是大法弟子入门时的标准，而忘了法在不同层次会有不同的要求。修得越高越严肃，动一念越急沉，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虚拟空间里还存有幻想，就是力就抓住这个漏下手。我没有守住自己的念，尽管与他没见过面，照片都没看过，更谈不上肢体接触，但这期间造下的思想业力是相当大的，以致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彻底清除干净。每当我要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就会反出很多思想业，头痛几天才能清理出去，再提高还要层层清理。尤其是游戏中的变异物质，还经常打出一些影像来让我看到。没想到一步走错，招来这些变异物质，根却抓这么深，连我的功能都消减了很多。其中的苦难难以言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不是用悔恨两字可以形容的。修炼是严肃的，一丝一念都不能忽视，一念不正机缘错失，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善后，而污点是永远都抹不掉的。所以写出这些事情，曝光就是力的恶毒阴谋。我目前所有的努力就是尽力洗净尘埃。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心宽了，路也宽了。作者清心。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属于常人中那种会过日子的人。确实生活中对于吃喝这些东西要求很简单，只要能吃饱就行，没有太多的喜好。办公室里的同事很能吃零食，我对面的50多岁的老大姐每天也不停地吃。她说咱们办公室里就你不吃零食，我真就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有东西吃我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不好意思自己独吃。修炼以后，常人认为酸了的东西要扔掉的东西我都不扔掉，加工一下就可以吃了。夏天有一次和公公婆婆们一起吃饭，头一天的饭有些变酸了，公公婆婆也是修炼人，要求倒掉，我没倒掉，加热后我把这饭吃了。今天我突然发现，我把这个修炼中应该做到的这点事儿，作为自己的一个优点，起了欢喜心，好像这是自己的一个资本了，并用它来指责别人了。回到家看丈夫洗衣服浪费水，指责他；洗碗浪费水，怨他。觉得母亲蒸馒头用小锅要蒸好几锅，太浪费了，用大闷罐呢。告诉母亲时说话也不平和了，怨婆婆不节俭，大手大脚。一次我在婆婆家，正好公公买回了一些黄面条，过几天我又去了，碰巧婆婆正从阳台翻出了那些黄面条，说忘吃了，已经长毛了，要扔掉。我看到觉得太可惜了，心里埋怨婆婆真浪费，和婆婆说洗一洗煮了还能吃，婆婆不听不接受，执意要扔。我心里真来气呀，表面还不能再说什么了，这样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浪费的例子了，和家人同修都说这个例子，
背地里没少埋怨婆婆，觉得婆婆太浪费，认为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呢？执着婆婆的执着，这不也是一种执着吗？埋怨、指责、看不起人的人心出来了，由此和他产生了隔阂，这不影响了同修间的整体配合了吗？在单位，我自己就想，我教的学生应该是最节俭的，我也不断地教育他们节俭，给他们举一些古人节俭的例子，但是我看这一部分学生起到的效果不大，还照样大吃二喝的，喝两口的饮料放一边，一会儿就倒掉，看到他们自己认为好吃的东西不管多贵他们也要买来吃。一段时间我很苦恼，觉得无可奈何，这学生怎么这样呢？经常指责埋怨他们。写到这，现在我向内找自己，是我太执着了，太执着节俭了，看不得别人浪费。节俭是好事，但什么事太过了就成执着了。那学生的表现是不是给我看的呢？让我看到那颗执着节俭的人心呢？以及因为拥有节俭的美德所带来的欢喜心呢？师尊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感激师尊点悟，弟子看到了埋藏很深的心，把它暴露出来灭掉。我对家人和这些学生也没有了指责和怨气了，倒是真的谢谢他们了，心能包容了，宽广了，路又变得很宽阔了，修炼真好啊。修炼点滴，万物皆有灵。会说话的清流小册子和汤圆，作者程玉。小汤圆说话了。前些天买了一袋汤圆，个小皮儿薄，一下锅就烂了不少，味道也不好吃，心里直后悔上当了。一顿没吃完，剩下半碗有五六个汤圆，剩了三天，我也不愿意吃它，因为是修炼人，知道糟蹋粮食不对，最后很不情愿地把它端上来了。我儿子小宝是小弟子，饭桌上小宝说，妈妈，这几个小汤圆说话了，说快把我们吃掉，我们就得救了，要去妈妈世界了。我听后马上吃完汤圆，汤也喝光了，一点也没糟蹋。若不是小宝提醒，我可能会剩下点，汤也会随之扔掉。回想以前，自己虽然很少浪费粮食，有时买东西多了不爱吃，放的时间长了坏了，不得已就扔了，这也是一种浪费。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从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平常的小事都要修自己，万物皆有灵，都可能是要救度的生命。清流小册子也会说话。我和小宝准备了一些清流小册子去发放，其中有一本是彩色的，很漂亮，其他都是黑白的。这本彩色的是别人发到我车筐的，用信封包着，我拿出来瞅了瞅，顺手就用我常用的透明自封袋封上了。碰巧自封袋的不干胶条贴反了，舍不得丢弃自封袋，将这个贴上了，有点皱褶。发完后小宝说，彩色的清流跟他说话了，说要用好点的自封袋包他就好了。我问，清流生气了吗？小宝说，没有。修炼人在救人的事情上，小事都要细心，一个小细节都体现了修炼人的心性。我本可以把清流包装得更好一些，我却耐心不够，疏忽了清流的感受。从做资料到包装到发放，都要抱着诚心救人的心，处处体现着修炼人的心性。
法路上显神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720是一个黑云压顶、邪恶疯狂的日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同风雨中的奥梅、严冬的松柏，面对如此狂风暴雨无所畏惧，坦坦荡荡走在正法路上。2003年夏天的一天，我们同修三人背上满满的三大包真相资料，乘坐公共汽车来到百公里以外的小山村。这时天还很亮，我们就坐在玉米地里学法，背诵红营神路难。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精体，何故不姗姗。等到日落西山，人们吃过晚饭，悠闲地看着电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地发资料，一边发资料一边不断地发正念，发完一个村子又到另一个村子。眼见兜里的资料越来越少，天也越来越晚了。这时的天空有几朵白云渐渐地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起雨来。于是我们三人齐发正念，不能下雨，真相资料绝不能淋湿，这可是救人的资料。然后请师尊加持弟子，随着我们这一念的发出，雨真的就没下。半夜子时，万籁俱寂，我们没有任何怕，三人肩并肩，昂首阔步背诵着红营道中行，大道世间行，救度迷中生，掏去民情利，何难能足胜。走在山村的小路上，这一夜我们不知走了多少路，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可我们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清晨，当人们都从睡梦中醒来，家家都把真相资料拿了起来。这时天空乌云翻滚，但这时也只是淅淅沥沥的下着一点小雨。我们来到车站，欣慰地坐上汽车回家了。大约是9点多钟，我们都安全地到家了。就在我们刚刚踏进家门的那一刻，雨再也等不及了，就像瓢泼的一样下了起来，整整下了一上午，而我们却伴着雨声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